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可是这个不是用在布道会，这个是耶稣对他教会做的一个呼喊。从字面上来看，很不幸的就是这个教会的主被赶在这个教会的外面，以至于这个教会的主要在外面敲门说让我进来。可能这个教会里面没有真的尊主为大，所以主再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够再回到上帝那里去，希望他们再能让上帝进到他们中间。主被赶到门外去，主被赶到门外去，所以他在门外敲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情形，圣经里面有我们敲主的门，耶稣说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祈求就给你们。我们敲神的门，我们希望能够进去，主替我们开门。圣经也有讲到说耶稣在敲我们的门，那么这里是一个耶稣想要进到我们这里来。耶稣在敲我们门希望我们进来的时候，其实另外有一个故事耶稣讲过，也是要提醒我们的。耶稣讲到说那个新郎回来的时候，参加筵席的时候，有10个童女去迎接他。那么预备好油的人迎接他开门，新郎来了就迎接开，新郎就一起进来了。可以这样讲，新郎敲门的时候，如果你迎接了新郎，新郎就进来了，然后圣经讲门就关了。再过了没有多久，那5个没有预备好的来了敲门，新郎说我不认识。在耶稣讲到末后的这种比方里讲过好几次，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外面的人说，主啊给我们开门，我们曾经在你的什么上面吃喝等等过，主说我不认识你。因此这个重点实在不是说一时开不开门的意思，这个重点是说我们的主希望我们的门总是向神打开的，我们总是随时欢迎主在我们心中的。主在我们心中应该就不离去了，但我们总有好像忘记他的时候，我们就在警醒说，主请你住在我里面，打扫干净，用你的宝血洁净我心，有空处问你，我心只有你在我们当中。我们会忘记，有的时候我们以为主在我们中间，可是好像就不知不觉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爱主的心淡了，忘记了，没有了。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借着什么培灵啊、布道啊振奋一下，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圣灵工作的话，培灵布道会开多了，到最后我们就神经麻痹了，就是不会被刺激了。我们希望圣灵在每件事上让我们感动，认识上帝在、基督在、总在激励我们。神在敲门，这敲门我说过，敲门开门有好多重要的教训，包括有人半夜3更去要一个饼，一直在敲门，最后他得到了。让我们不断的敲主的门，不管我们看起来有多么的好像主没有回应我们，我们都要想到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我们也求主让我们随时知道主借着每一件事要敲我们的门，他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他也希望我们在每一件事上迎接他。有的时候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一个贫穷的人，一个小子，他的需要其实可能就是主的需要，主在看我们是不是有在这件事上也尊他为大，尊他为主。愿教会在每件事上都尊主为大，每件事上都信靠我们的主，让主进来，主进到我们那里去。那主到我们这里来，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第23节，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同住，不管在旷野里跟主一起住在帐篷里，或者我们在人生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跟他一同坐席，那表示是一种享受；跟他一同行走，表示跟他一起工作；跟他一起有密切的交流，表示我们彼此的相爱。让我们和主中间没有门的隔开哈，我们坐在一起，我们一起享受。这个坐席可以是坐在君王的位置上治理，那是工作；也可以是坐在筵席上一起享受主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一起欢喜快乐。21节，得胜的，那我们也看到在跟众教会里面，神都勉励他们要做一个得胜者，要得胜，要胜过魔鬼，胜过罪恶，靠着属灵的兵器，不是靠着属血气的兵器，胜过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和这个世界给我们所有的引诱，让我们终能够得胜，没有被任何的东西所吞吃。那得胜的得到的权柄就是坐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这当然就是有荣耀、有权柄、有尊贵、有能力，跟神的儿女一起在父的宝座上一起。这时候父、子、灵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都一起在宝座上享受荣耀，治理新天新地。这是神借着使徒约翰，借着耶稣，借着使徒约翰给七个教会的信息，这七个教会的信息也是给所有教会的信息，所有该听的，古今中外，所有的，只要有耳听，只要有眼看，我们就应该听，我们就应该遵行。好，下面整个场景，启示的场景好像有一点改变，不过基本的场景没有改变，我们永远在神掌管的世界中，也在魔鬼不断干扰的世界中，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得胜和被神拯救的人。4章1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天上有门开了。各位，我不知道在台湾有没有，因为我实在不太注意这些。我知道大概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在有些地方，西方有些地方，好像圣诞节完了以后，那个开门，9点开门，因为是大减价，哇，人疯狂的挤进去，听说还踩死了一个人。哦，如果有一天牧师啊，教会9点聚会，9点开门的时候，也是他挤着要进来，踩死一个人，我想教会大复兴了。我们不是要人踩死了，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事是很好的事哈。我没有骂人的意思哈。听说在中国大陆有些地方是这样的，是拼命的想要到教会早点来，因为没有空间，没有地方去。各位，到主这里哈，从来不会没有位置，主都会为渴慕的人预备位置。在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好像刚好相反，圣经里描述尤其那个娶亲的宴席，好几次讲到天国好像一个娶亲的宴席或一个大宴席，常常所发生的情形是到了开席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来，有的人去买一块田去看他田，有人买一块地去看他地，有人要买一对牛去看他，反正都有很多事情，以至于天国的宴席没有人能赴。所以那是耶稣讲到说，有人说哎呀，在神国里吃喝的人有福了，耶稣说有福啊，我告诉你们，这福气大家都不想要。哦，是我们在对全世界包括对我们周围的同胞提出一些邀请来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承认教会很多时候表现的不好，讲的不好，活出的不好，我们都承认，我们求主让我们认罪悔改改过，但是我们也必须说，哎呀，人的心真是很硬，因此我们也很感谢主。如果你到今天对天国的宴席，对神的邀请还说我很愿意，我很渴慕，我很想来吃这顿饭，那么你是有福的。那现在不管是赴天国的宴席，或者百货公司的门开了，或者是什么，各位，没有一件事情比现在这件事 更神奇，天上有门开了，就是你要想到那个天上门开的那个状况啊，这个开的状况，有时候你们在看电影的时候，譬如说一个恐怖片，半夜三更一个人进到一个地方，你要进那个门，你走过去一推，咔，门开了，没有声音，有一点声音，好像没有人，然后整个你可以看到里面好像空洞的，有点恐怖。通常就是你再走进去几步，一个什么怪兽就出来了，吓死你。天上的门开了，圣经上面有几个地方讲到天开了，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以西结说他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间，他看到天开了。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天开了。我想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情形，就是要发挥很大想象力。我们今天看到天，不会看到天开了，比较接近的是乌云一片，然后呢，然后有个地方有点蓝的，有点阳光，然后乌云慢慢去掉了。但是那个所谓天开了，跟我小的时候看电影一样。你还记得小时候看电影吗？有好几重幕，有一个幕升起来，以为可以看到电影，还有第二重幕，第一重是这样拉上去，第二重从两边打开的，有的时候还有第三、第四重，就跟那些日本人包装一样，要撕好几次，有点倒胃口哈，吊人的胃口。天开了是一个我们很难想象，比百货公司的门开了，比以前在一个城堡到几点钟城门开了还要更刺激，因为天开了那表示什么？而且这里不是天开了，这里是天的门开了，比以西结比马太福音那讲的呢又略有不同。当然你就应该期望天开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事。旧约圣经也有讲，天开了耶和华出来愤怒的施行他的审判，也有讲到天上的仓库开了会有祝福和咒诅的临到，祝福包括天上的仓库开了会让你们请服于你们，使你们无处可容，也有天上的仓库开了把洪水和硫磺倒下来，地上就满了祸患，这个我们在启示录也会看到。好，现在我们看这个天上的门开了是什么，我们还没看到是什么。然后门开了以后，他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他其实已经听过吹号的声音，这可能是指第一轮的大的意象，就是跟那七个教会讲完以后的听到的号的声音。吹号的声音我们已经讲过，是上帝的宣告，是一件重要的事要发生了。通常吹号啊，总统要出来了，或者贵宾要出来了。现在吹号呢，倒不是没有讲谁要出来了，没有讲上帝要出来了，没有讲上帝要演一幅什么喜戏了，而是说你上到这里来，你上来，这个你上到这里来啊，你要再想象，我们最多能想象就是我们能够上到天上去去坐太空船嘛，或者说坐飞机，飞机是飞不去了，但起码是往上一点点。坐太空船往上飞飞飞飞飞飞飞上去，但是那就整个宇宙来讲也非常的小，而且我们能够太空船能飞到的地方，就现代人的科技达到的太少了。你能够到天上去是怎么上去啊？我们也有个印象，在创世纪里，雅各在伯特利的旷野有一个梯子叫他爬上去。那在后来在约翰福音也讲，神的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好像耶稣就是那个梯子一样，就是我们能够到上帝那里去。我形容这么多，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场面，我不知道有比这更大的场面，因为我们在启示录看到很多大场面的事，包括那个灾难啊，全世界的山啊湖啊，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死啊，有很多大场面。 但是这个场面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想想是最大的，就是天上的门打开了。这个天上的门打开，然后没有东西出来，叫使徒约翰上去，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告诉你，上到这里来。嗯，想到一个人，摩西。摩西把以色列带到旷野以后，在之前神也跟他讲过话，包括在焚烧的荆棘中讲，但在旷野的时候，神跟摩西讲话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你上来。就摩西就上了山，上了山40天。那在山上，上山40天是很危险的，因为那个山有地震，有雷轰，有脚声，整个的山是非常震动和恐惧的，甚至摩西都说他恐惧战兢，所有的百姓都不敢接近那个山，就是那是一个很恐惧的。我不知道在高雄这边有没有过那个大地震的经验哈？那一个大地震，我们都拼命往平地跑，在地震当中，神对摩西说：“你上来。”摩西就上去了。那这我更不知道，你上来施洗的那个使徒约翰是怎么上去？有没有给他一双翅膀飞上去，做一个火箭飞上去，还是怎么样被提上去？我们都不晓得。你上来干什么呢？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也是但以理书第二章就开始出现的事情，将来的事告诉你。这我们有一点不懂哎，各位，将来的事情不需要到天上指示，在地上也可以指示，就像但以理书可以在河边告诉他，可以在皇宫里告诉他，可以在梦里告诉他，不必到天上告诉他。你今天要讲什么事，在地上就可以，在天上告诉他，或者说把使徒约翰带到天上，或者说让约翰看到天上的景色，那我们就知道，那重点不只是说看到将来的事，而且在表达说这个将来的事是在天上给你显示的，也就是说告诉你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尊贵的地方，希望你对这个启示能够记得很清楚，让人家也记得很清楚。那好，将来发生什么事嘛？我们在但以理书启示录里面，在这些启示文学里面，我们常常会去想这些。那想这些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是什么事呢？我们也会想了啊、将来会不会亚洲跟非洲打仗啊，将来以色列会怎么样啊，将来中国会怎么样啊，美国会怎么样啊，日本会怎么样啊，将来全球会不会暖化啊，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乱吗，敌基督会怎么样呢，将来的会发明什么新的武器怎么样，我们看启示录还是都想看这些，各位都错了。启示录和整个圣经，你不要去想将来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就是好像很煽情很刺激。这从911以后啊，我看那看电视记者就难为了，因为那个911实在太刺激了，我到今天看我都会掉眼泪，但是也就不够刺激了嘛，因为现在刺激的事越来越多，你看到那两栋大厦倒下来啊，那下一次会有什么刺激的事，你看哇好稀奇啊，整个高雄倒下来都不过如此了。然后我们看到那种很可怕的灾难哈，看多了，到最后就想要看更刺激的。这，昨天发生了空难，什么空难？遇到晴空乱流，有一个旅客心脏病发作死了。各位，搞不好这种都不会登在新闻里了，不稀奇了。昨天发生空难。四架飞机相撞，死了1200人。哦，这要看一看。就我们好像越来越被刺激，那个血腥味要越重才越好。现在这种摄影的技巧很棒。听说那个孟买哈、恐怖分子攻击孟买那个旅馆的时候，那你有在有些网站上可以看到非常逼真的那个屠杀的场面，不是逼真就是真的，而且他会先给你一个警告。那可能会叫你的心灵受不了。好，我们现在要看到一个更刺激的事， 跟我讲这么多，就预备你的心脏，你要听到，但你可能会很失望哈，因为你要看到以后必成的事，很刺激的事。我先跟你讲，没有，没有讲到将来会有什么暴动啊，十几亿人呐、啊，然后那些很刺激的，最过瘾的就是看到那么多人死，而我正在坐在客厅里喝咖啡。哦、哎呦，好可怜哦！再喝一口，这个咖啡，奶精多了一点哈，会这样子哈。你不会看到那些东西，我们看启示录也不应该看这些。启示录不是要告诉我们将来的灾难、敌基督的可怕，固然也有讲。各位，整个圣经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昨天一开始花好多时间讲这一件事。启示录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启示录或者整个圣经要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是神的慈爱，神的伟大，神永远的国度。在神的慈爱、怜悯、恩待、智慧、永远国度彰显的时候，历史上没有办法避免，一定也会有敌基督、假基督、假先知的种种丑恶，那很可怕，但那远远永远不能跟神伟大的国度相比。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乐观的，不管我们碰到什么事，碰到多少可怕的事，我们基督徒非常乐观。我们不管流多少眼泪，甚至我们死亡，我们知道神的得胜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启示录让你看到是这些，如果你只想到别的，那大错特错。如果你把启示录当作算命烧饼哥，那更是大错特错。那个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不是最重要的，你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昨日今日一到永远是一样，那是最重要的。虽然就我们人活在肉体和时间当中，将来对我们也重要，这也是神掌管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神的永恒。所以看启示录，听启示录，不要想去听那个什么哦，那种很煽情的将来会有什么样的事情，那不是启示录要讲的。在这里，在天上讲，固然讲将来必成的事，必成的事并不是在讲到说，重点不在讲到耶稣会把敌基督怎么消灭，然后消灭当中会死多少人，天使会掉多少个翅膀，哎呀，那不是。可能有讲一点，将来必成的事，我们昨天讲过，是过去已经成就的事情，只是在人类的历史中，它有呈现的时间，在神那里早就成就了，从来不会失败，这给我们盼望，让我们这些人在还没有打仗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定胜利，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利。但是这不表示我们不会在战争中有肉身的死亡，有可能。所以将来必成的事，其实就是神永远已经成就的事，就是神是永远的王。好，第二节，我立刻被灵感动，这个他有的时候一些意象没有讲到被灵感动，在这里讲要被灵感动，其实每一个字每一个意象应该都是在灵感动中，当他特别提被灵感动的时候，是要强调那个深刻的经验哈。他看到什么？各位，没有看到两栋大楼倒下去，也没有看到喜马拉雅山崩溃，他还没有看到中国黄河平原上黄河决堤淹死了1亿人，没有看到那些刺激的事，他看到一个宝座，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因为这里在向约翰，也在向所有人呈现一件事，你就要看见上帝，而上帝是人看不见的。你从旧约到新约，你听过许多这样的话，譬如说在出埃及33章内，摩西要求见神，神对摩西说，你不能看到我的面，人看到我的面必死。在旧约圣经里面，包括参孙的母亲，还有基甸自己，他们还没有看到神，他们看到神的使者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啊，我要死了。以赛亚书第6章，以赛亚在圣殿里看到耶和华的时候，他不是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看到主的荣美了， 你看到主的荣美，你在唱哈利路亚，大概你看到都是假的，要不然你也是假的，做假见证。他看到的时候，以赛亚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人当中。”这一点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人是污秽的，神是圣洁的。污秽人见到神，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是我们更要注意的就是，神让污秽的人被他儿子的宝血洁净，所以我们还是喜悦的信息。神不仅让我们看到他，神也为我们预备了道路，预备了救恩，使我们能够在看到他的时候，不但不灭亡，而且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